我真的上周末也是快死掉，因为我公共区域都弄好了嘛。
嗯，
我到上周末才搬我的衣帽间跟鞋子，
但那是最累的地方，
快死掉。
你还是要自己搬？
我叫他。真的是啊，真的爱丢个惨戏，真的。
就是听刚刚在讲说，他刚刚搬，他最近在搬家，然后他什么都已经整理好了，卧室啊，客厅啊，
公共区域、啊、
公共区都搞定了。
你妈所在的客厅、厨房我都搞定了。
然后结果他最累的，竟然不是这些地方，
都不是，
而是
我把自己就是最多东西的地方留到最后，
压箱宝，
真的是累死我自己了。
有什么？
就是衣帽间跟鞋区，
是，
真的是跟中邪一样。
这打包很久吧？
打包其实还好，因为就无脑的塞进箱子装进袋就好了。嗯、unpack 这件事情啊，
雷爆，你总共有几箱啊？不然我们换个方式来讲，就是你几车搬完这些东西？
两车，箱型车两车。
哇，箱型车是多大台？
箱型车大家可以想象，就是一车基本上像拉拉，我是用拉拉 move， 它一车写300公斤，
嗯。
对，那当然不可能到600公斤嘛，所以大家可以想象有几百公斤这样子，
就好几箱
的。对，然后我以为我自己的，我们之前不是很爱抓 schedule 吗？
对，
我自己以为是6日2天，然后一天就是衣帽间，
对，
一天是鞋区，错，我太天真了，我2天基本上都在衣帽间了，只有鞋区还没好，
鞋区应该会比较快吧？
就排拱了，因为人在整理的时候，你会动不动又开始你在回忆起来，
哦、
或是把一些什么鞋盒怎么阿里布拉就
开始顺便再讲一下故事这样。
对，又或者是说可能同一个颜色的鞋盒你会把它放在一起，同一个品牌就放在一起，哇、哦，真的是歪勾起串，真的奉劝大家
买东西的时候要三思，
要三思，对，要三思，
就觉得好东西再下手，
好东西再下手，没错。
但万一都是觉得好东西，那怎么办？
那就是欢喜走干慢修，欢喜未干慢修，就是这样子。
了解了解，
对，没错。
啊！我周末我去买福袋，
你买啊？
我周末买了个福袋，
对，然后呢？
但是花朵的福袋
哦，有这种东西？
对，因为现在因为花市都不能去，
对，
然后花农们或是摊贩也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而且花是有效期的
哦，
所以他们就想了一招，他们就叫盒花了，盒是盒子的盒，
对。
然后就是有点像是抽盲盒的概念
啊，是盲盒的概念，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是戏称那其实就是福袋。
所以你不知道那里面是什么
物种花、
哦、
对，然后就是买了，然后他就直接送来，然后他们拆一下，
好酷哦！
我因为我好像没声音，一下有一下没有，然后我就刚刚好像就是我们好像一盒好像1000块吧，
对，
然后里面有6-7种花这样子，
哇，
那就蛮酷的。那如果说你换算成你去花市买，其实就差不多是一样的钱了、啊，接近接近，
是，
对对对、啊，然后这么多花怎么办？然后我室友想了一个出逃，
什么出逃？
他就把那花分一分，
然后
他就弄成一束一束的，
对，
然后他叫快递去送给别人，这样
也太好了吧？
然后说，哎、欸，这样好蛮不错的，然后就想说、
哦，
如果说就是，然后觉得收到了应该蛮开心的，
是啊，
很惊喜，
而且还有一种即兴创作的感觉。
对对对，然后我们自己来讲，我没有花太多钱，
对，
因为你看1000块，我分成4个人分。
哇，这心意很棒哎、欸。
对，然后但是我觉得大家会觉得蛮有趣的，
会会会，当然，
所以我就。推荐给大家，对吧、啊、最近如果因为大家疫情在应该很闷很无聊，
应该很闷啊。
对，然后如果说这时候可以收到一些小礼物什么的，应该蛮赞的。
哇，大家应真的可以有，如果大家有很多可以很乐子啊，就是疫情期间乐子，對對對，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
对，
真的
就蛮酷的，
真的。
好、啊，上个礼拜的话呢，我觉得我们迎来最大的一个今年最大的一次合作，
但是今年也是真的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合作，
有史以来最大，就我们跟卢广仲的形象大使的企划。
我讲到这一档哦，我真的是上礼拜我速度流泪
啊，这么夸张？
因为太多好朋友们
哦，对对，
支持了，从、
哦、
媒体到同业友人，对，然后甚至到过去合作过的 KOL，
嗯，
哎、欸，那个大家回给我的讯息，我真的是 大家都讲的好像很理所当然，本来就帮你们破。我说没有什么叫理所当然，我们过去合作过没错，
对，
那这中间可能大家各自都忙，
对
什么的，但我才这样子开口，你们的给我的 feedback 这么猛烈，我真的我自己看那个 feedback， 我还截图给我们的公关，
心被撞击这样。
对，我说你看大家回这个，然后他也截图传图给我看，你看他也回这个，大家有够暖，哎、欸，他的笔暖的呢，我真的都被灼伤了，真的感谢大家。
就在家里，就没想到在家里疗伤是为了这件事情。
对，然后就觉得大家真的就是跟 Playme 的这种伙伴情谊，哎、欸，真的都不是好像一次性的耶，这真的是长期累积。
那我们自己有稍记录一下，就是这些名字好好记下来。
我跟你讲，我接下来接下来不管疫情如何，我们只要开始有新的一些活动的话，
对
这些朋友们，你们都是优先名单，
保险名单啊，
刻在我心底，
刻在心底的名字，没错，
就是你们，
就是这样子用的，
真的真的真的。
好，了解。
是，
那我们这一次的节目的话，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下，就是有关名人形象代言，或是。名人形象的效益可能会是什么？
啊、
跟 Playme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是，
那我觉得我们可以先从最基础的问题来聊起来。
哎、欸，是，
就是 Team 这边有没有最有印象或最有你觉得带有意义的一个代言人？
是，
对，你有没有这样一个角色在你心中？
你说只是泛指所有品牌吗？
对，泛指所有品牌，就讲到代言人就，就、欸、哎，哦，你想到的是这个东西的。
我一时间哈，真一时间还真的是想不太到。但我之前我对于像奈儿这品牌好了，对我对于他们找的那个代言人啊，都觉得非常的特别跟有趣。
哎、欸，怎么说？
就是他们找的很多都是有一种世袭的感觉，比如说从母亲那一代，或从爸爸那一代，就已经是卡尔老佛爷爱用的模特儿或名人们了。
哦，
对，然后就一直世袭，比如说像那个谁，强尼戴普的女儿。
啊、对，
他的妈妈本来从那个年代就已经是香奈儿的那个，这种世代的传承啊，我觉得是有品牌历史的品牌才做得出来这些事情，尤其是欧美的品牌，他们其实不只是一昧的在追星，
对，
他们还在追有历史传承的意义、哦、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其实是东西方很大的差异，因为东方的品牌、其实品牌架构的历史
就把它当作是一次性的在操作这样，
对、okay. 他们真的是家族的感觉，对。
哎、这边我有个好奇一个点，你刚刚讲到讲到香奈儿，
对，
但我突然间脑中浮现很多个人的样子，
是是是，
对，我就好奇说，哎、欸，他们在操作有不太像代言人，会说是广告的一个角色吗？
对对，
他们会是怎么去区分这件事情啊？因为刚刚讲到可能代言人
是，
然后可能会有一些是，比如说手表这些，可能会有一个。一个档期的代表人物，
对对对，
然后或是小香的外套可能又是一个人，
没错，
然后香水可能又是一个人，
对，
他们怎么去做这样的区分呢、啊？听你有大概的概念吗？
我自己的观察就是啊，欧美品牌哪一个都是每一个都是家大业大
哦，
比如说他可能跨足了香水、彩妆、
对
服装，然后刚讲的
手表、
贵金属、等等等等，老实说，他们很少签所谓的全代言人。
OK，
你有没有发现
太大了？是不是？
高级时装可能高级时装，彩妆归彩妆，
是。
然后刚讲其他品类就归其他品类，其实很少。
哦。
然后光是说范畴跟领域就已经分这么多位了。
对。
然后每一位他可能深度也都不一样。
嗯。
他可能一开始可能是品牌之友啦、代言人啦、大使啦，
什么缪斯、啊？
对，缪斯啊这种东西。
缪斯这个定义也是蛮奇妙的。
对，
介于不用付钱跟要付钱之间的状态。
我觉得在商业考量上的话，大家可以想象，就是结合的越紧密，那个行销的力道跟签约金就会越高，就这样。
OK。
对，所以大家可以去揣摩一下，其实网络上很容易就可以找得到，像我刚刚讲的品牌之友，什么大使代言人，
对，
一直到什么全球，比如说像地域之分好了，比如说台湾、
还有地域之分，
对啊，台湾啊、香港、大中华区或者是全球什么的，那个程度都不一样。
OK，
对，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只有欧美品牌才玩得起的这样子的代言的策略跟分，
国际品牌，
没错没错，
才办法做到这些事情，
没错没错没错。对，
那我个人讲到我自己的。形象代言人
是
我真的一时之间也会语塞、欸、就讲不太出来，
对，
但我不知道怎么就可能会想到什么 Jordan 啊这样，因为可能比较喜欢运动品牌，
当然
就想到可能是 Jordan，
是，
但 Jordan 好像也不完全是品牌代言人的感觉，
没错，
我觉得他曾经应该是啦，
是
曾经就是一个代言人，但现在好像又变成独立一个自己的品牌的形象大使吗？
没错，
或是他就是一个 icon，
我觉得当品牌啊，要延续它的，当品牌就是，其实大家会觉得品牌跟某一个代言人绑定很深的时候，其实蛮好的。
嗯哦、
某一个时间点阶段性任务的时候蛮好，
嗯，
广为人知。
是，
但毕竟，很现实一件事情。
嗯、
像运动员有生命，有运动员的生涯嘛？
对对 对。
其实明星们、歌手们、代言人们都是，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是可能是3年、5年，我觉得最久10年一定要重新 fix 的。
OK，
原因是因为我们很久之前有聊过，
嗯，
品牌的消费者可以长大，
对，
但品牌本身其实是不能老的，
不能老的，不能老化这样子，
对，它不能够去，它可以发明更高级的，比如说我们知道的什么 White Label 啊，或者是什么 Purple Label 这样的东西，但是它没有办法，原本那个品牌却老化了，这样子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
真的，
对，所以它就得像我们刚刚讲的，它透过不同的路线、不同年纪，甚至我说观察到香奈儿，你会发现啊。母亲是女星，母亲的女儿是新的模特，类似像这样的方式来吸引可能更年轻的世代，对，然后让品牌的魅力也好，或者在年轻人间的传唱 的魅力一直维持着更好，这样子，我觉得这差别就在这。现在你好像很难讲出谁等于那个品牌的一种这种感觉，
几乎没有
了，就是跟你我们刚刚讲的分众啦，甚至。就比如说好了，我问你，比如说真的，我们今天下了班，
嗯，
然后等车，像我们可能坐公车、大众交通工具，零碎的5分钟、10分钟，
滑手机的时候，最近我很常看到吴宗宪
哦，我也是，对，
我在公车站
公车停
看到吴宗宪
那个肖，对不对？
对 对,
对，很常看到
那个肖、
那个、
啊，
对，你看哦，公车本来就是一个 channel 的广告，公车站牌，
嗯，
捷运的电视也是一个突破的广告、嗯，虽然最近比较少做捷运，
对，
然后你看 IG 也是，
嗯。
对，然后手机、
欸、我觉得刚刚中线这件事情，
对，
让我很好切入一个点。
你说，
就是为什么品牌要找代言人这件事情？
对对，
就听你觉得是什么原因？我自己就先讲，因为我是问的。
你觉得？
我觉得，品牌找代言人啊，有时候可能是为了代表这个品牌的意义是什么，或者说他们品牌的品味是什么。
是，
但有时候我觉得品牌找代言人，某种程度上只是为了要。吸引的目光，
当然，
就好像我们刚刚想到吴宗宪，
是，
但我可能不会知道说那个是某森的新的网站，
嗯，当然，
但我只要看到宪哥，而且我马上眼睛就吸过去了，
是，
然后我就好奇说，哎，宗宪哥在现在在弄什么东西？
没错，
就忍不住完成这一整个从好奇到查询，然后到看看啊，当然有没有买，我觉得是这不是那个他的目的，他主要就是。先吸引的注意
认知度，
先让你知道有这个东西，
没错没错。
那听了你会怎么觉得这件事情？
我觉得品牌需要代言人很简单，
嗯，
品牌是一个啊，你说它有生，应该说品牌有历史，
对，
但品牌不是活生生的人，
嗯，
所以不是活生生的人的时候，它很难有七情六欲，好了、
嗯，
很难有一种活生生，嗯、我说接地气好了，
嗯，
又或者是它跟消费者的距离感，
嗯，
哇，品牌就是高高在上嘛，
嗯，
透过中间那个媒介，
对，
可能是演员，可能是歌手，就我们最熟知嘛，
哦、
对不对？
大概知道那种感觉，
对，所以你就会觉得，哎、嗯。哎，好像这个人好像活生生，这个品牌好像活生生就等于这个人的感觉，你就觉得哦，跟他距离感好近哦，
嗯，
对，
而且这个性马上变得很鲜明、欸，
很鲜明，
嗯，
你就好像很抓得住，或是你好像很知道，
嗯、
所以我们常会觉得，哎，为什么某某代言人跟某某品牌，你就觉得那个哇契合度好高、嗯，但我们当然有看过反例，就是有的时候，哎，他怎么会硬找他，
嗯，
又会是什么的？我觉得大概原因就在这。
哎，那如果说从那个什么？让品牌有个性鲜明、有生命的感觉。
对对。
那如果说换到今天，我们现在很多是网络品牌嘛，
是，
或是社群品牌。
对。
那其实社群品牌的老板，
对对，
或是让他崛起那个点的那一个人，
对，
往往就是他的个性已经非常鲜明了。
嘿，对对对。
那这样子，他未来还会需要代言人吗？
我觉得老板鲜明这件事情，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品牌跟代言人绑都在一起了嘛。
对。
但我觉得未来5年、10年啊，
嗯。
因为人总是会变，包含你的背景条件、
嗯，
比如说你从单身到非单身，到生小孩，
对
身份的转变、
嗯，
你生活关注的内容就不一样。
对，
但会不会你生活关注的内容不一样，但你的受众还是同一群人？
嗯、
你想要继续维持，
是
还是你想要大家跟着你一样
拓展出来？
对，从单身到非单身拓展出来、嗯，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值得思考。
OK，
那当你拓展很多的支线或领域之后，
嗯、
我觉得往往真的都需要其他的。你说是代言人也好、
嗯，
又或者是我们最近最常看到的，就是 KOL 啦、
啊，哦，对，
对对，或是意见领袖，
嗯，
对，去帮忙品牌去做 promo，
嗯，
对，我觉得每一个品牌在不同的阶段都会需要到不同的 等级跟大小的代言人或意见领袖来做这件事情。
Okay. 嗯，对，了解。所以我后来想想，其实也是类似这样状况，就是品牌老板，我们就以 Play Me 来讲，
是
曾经的话，可能大家会是很有印象，可能就是 Play Me 就 Arco 等于 Play Me，
对，没错。
啊，后面没有，应该是 Play Me 等于 Arco，
对。
然后就是这个印象，就是觉得哎，好像 Play Me 就是 Arco 的，我应该还是反过来。阿口就等于等于，好难哦！
我觉得都是
，
对
啊，反正就是你今天只要关注阿口的穿着啊什么，你就大概知道说 Play Me 要干嘛。
没错，没错。
但慢慢的，只要越来越大之后，当然 Play Me 为了要，我觉得一方面是为了接触到更多的人，
是当然。
社群上面，以社群来讲，可能就是同温层很厚嘛，
对，
打不破
是。
但打不破的缺点就是，我们品牌很难让更多人知道这件事情。
没错，
所以就只能透过可能是。代言人也好，或者是 KOL， 刚听刚讲到 KOL，
没错，
或是其他的异业合作等等，其实我觉得应该都是在想要 touch 到更多的顾客，或是让大家知道说，哎、欸，这个品牌也有可能有不一样的火花。
是，但
这个火花有，就如刚听刚刚讲的，有些人可能会觉得不是那么适合。
对，
但我觉得这时候是一些好的尝试，这样。
对，有时候那个不适合，可能只是不习惯。
哦，对。
又或者只是刚洛洛讲的、嗯，打破同温层之后。原本在同温层的人会觉得完了，怎么不这么有趣了？
这个品牌糟心啊！
对，怎么不酷了？
对，
但实际上那个不酷可能是 insider 觉得不酷，
嗯，
但 outsider 觉得酷。
哦，
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
嗯，
对品牌来说，他可能一开始是只想吸引原本的50,000人觉得很酷，
嗯，
但接下来他下一个阶段要拓展到外面的500,000人觉得酷的时候，
是，
我觉得这个是你品牌目的。
OK，
所以目的聊聊，我觉得
是一个平衡吧。
对啊，
我有时候觉得说，因为可能。会觉得你很酷的人，可能就是很核心的、
很 core 的人。
对，但我们有时候得做一些决定，让他觉得
没错，
他可能会觉得有点走心了。
是，当然。
但对品牌的长期发展来讲，可能这是必要的过程。
对啊，沟通的对象转变，我觉得这件事是品牌历史想要变得更宽、更广，
嗯，
必然的，必然要经过的。
Okay，
对。
好，那如果说归咎于刚刚我们讲到，听罗生觉得说我们在挑。品牌的代言人时候，
对，
你觉得你会大概考量哪些东西啊？我们以服装为例，
我很私心的认为啊，
嗯，
当然，过去的十年我不敢说，
嗯，
哦，但最近的这3到5年啊，
嗯，
就 Play Me 而言，我会希望他可能至少知道 Play Me，
嗯，
又或者是他本身就是我们的客人这件事情。
哦，哎，我觉得以我们的状态讲，本身知道 Play Me， 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
是。我觉得这件事好像是除了像我们之前不是有分享过我们的各个部门的同事们吗？
对，
这已经算是面试的时候我们必问的一题了。
没错，
对，然后再来你说找代言人，而且不一定是像广众等级的，
嗯，
可能是其他包含我们像
KOL
啊
等等，
等等，我们都会希望。当然，我们很谦卑的会先都会先假设对方可能不知道我们。
对，
但如果对方知道，我觉得那样子的浓度啊，
嗯，
哇，那个跟完全陌生的感觉。嗯，我觉得光是文字啊传达出来的情感啊，
嗯，
我觉得受众们都会感觉到不一样，欸
哦，
我觉得这个是对我而言啊最基本的要求。
接触到类似的东西，你会发现到说如果他对我们完全陌生的时候，我就会有几个点。
是，
一个是你们在讲话的时候沟通的时候，我很常就是真的好像纯粹商业往来的沟通。
嗯，
那再来就变成说我们如果要传达，像 Play Me 我觉得算是一个比较 niche 的一个品牌。
对，是。
那如果说有时候要沟通一些比较我觉得特别，我觉得理所当然，
对，
但对他们而言可能会觉得说这个很复杂或是很特别，
嗯，没错，
因为跟他过往的操作可能完全不一样，那种情况发生。
所以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当这次广众上线之后，
嗯，
我跟过去合作过的意见领袖们
是
沟通这件事的时候，他们都是马上这有什么问题，
嗯，
他们反而没有想过任何比如说可能是敬业，
哦，
又或者说广众是现代代言人，他们过去他们可能有什么完全没有，他们只觉得就是共襄盛举，嗯。我觉得光是这件事情也是对于品牌有没有认同感，
嗯，
或者是知不知道我们有在做什么的这件事情，他才有办法从心中直接回答我说这没问题啊，哇，迎来广众了，哦，我是过去的，我很有光荣，我要一起做什么事情。我觉得光是这种心态都完全不一样。
OK，
所以我很在意这件事了。
OK，
对啊，
就知不知道 Play Me。
知不知道 Play Me？ 然后如果是有买过 Play Me，
更加
好了，这样有点奢求。
但，
哦，
但我觉得这样当然就是更容易沟通啊。
对啊，
因为他知道你在卖什么，
他连自己的尺寸都很清楚。
你知道 Play Me 跟你有没有买过，跟你有没有更深入了解，它是两回事。
没错，没错。
等一下，很常跟人家聊，他说：“哦 ，Play Me 我知道，日本品牌啊。欸” 你对一半啦，品牌两个字对，但地区错。
有了，我们是的确很经销很多日本品牌啦。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了解，
真的
耶。那就直接再聊一下，就是我们这一次要为什么要找广仲，听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次找广仲哦，我想想看，因为十六周年了，
嗯，
那其实我们去年十五周年嘛，十五周年感觉好像是一个，你说是里程碑也好，一个坎嘛，哈。好不容易 survive 下来了，觉得16周年好像可以做一点突破，
对，
又或者是做一点大家没有想过的事情，维持我们的本意。那当然当初在选代言人的时候，骆驼也在里头嘛，我们当然就是可能
这边就先打断一下，就我留一点空白给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
是
你们心中如果想到神秘然后要做代言人或是比较大的形象合作，你们还想得到谁？
我老实说，你看嘛，我们过往合作过少勋嘛，很紧密，对吧？五月在刚上档之后，那因为跟少勋已经算是 family 的，就是那个已经很长期的合作了。那还会有谁是大家觉得哇，又契合又 surprise， 又我们可以稍微负担得起？真的是，
然后又可能可以 touch 到新的顾客，
对，真的很难，真的很难。所以我自己的贴文才会说，哇，真的是想不到是广仲。真的想来想去还是只有广仲，对，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契合。对啊，你真的问我说，
那时候找真的很辛苦耶、欸
啊、我
觉得我们疯到就维基百科打开那么翻，然后一个一个说啊，这个哦他很棒啊，但根本 不行耶、欸、
对
啊这个很棒啊，认知度很高，但年纪
我觉得有非常多的人选、
对
啊，因为线上的非常多，我觉得都是一时之选。但因为当我们谈论到品牌的个性或性格的时候、我觉得这件事情就又非常 niche 的起来，
就好像不会那么难选了。
对对，
好像也是只有那几位，
应该是只有那几位了。对，甚至只有
那一位、
一两位或一位了，就只有这样子。对，所以大家不用来逼我们还有谁，因为其实我们很早就决定
很多名单。
对，但其实很快就锁定就是广仲。对，然后后来其实像我们数位的时候也有写过一篇文章，广仲在过去的这几年他人生吗，或者是发展的曲线
是
跟我们的曲线这样子的不谋而合。
对，这个真是蛮接近的。
然后甚至广仲本来就知道我们，然后在朋友圈里头也早就有非常多共同的朋友。
是，
对，所以甚至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广仲这一次都有固定希望熟悉合作的工作团队，每一位都是我认识至少五年以上的人。
哇，但就一直以前也没有合作过吗？
以前都没有合作过，以前我们都是其他的 case， 我们个别比如说我去媒体刚好合作过，或者是我们常去活动的时候碰到那一位摄影师什么的，但很难有真正 officially 合作。
没想到是广仲把我们拉起来，
真的，我这次大满贯，你知道那一天拍下团体照的时候
是
多么感动，就有那么一点，就是不只是官方认证的，对，还是我真的可以用工作的时候跟大家相聚，然后完成一个作品。我真的要说，这次大家私下除了传说，广仲跟我们合作之外，他们说拍出来的内容、照片，怎么？是他们没有想过的，当然一样很温暖，他们没有想过那样子的呈现的手法跟那样子的内容。我说嘿嘿，这就是班底熟悉
是，
然后默契好所共同达成的一个结果。对，
了解。
所以真的只有广仲，
真的只有广仲。
对，
从造型上面，从个性上面都非常适合。
对啊，你看你自己说连单品的契合度，
单品契合度，
你看那个1616跟 Loka、
我们那时候在讨论这个形象大使要找谁的时候，
是
我们就想说我们要主推的其实是我们的原主神库。
对啊，
1616百拉神库。
是，
然后我们想说到底谁适合。
对，
然后那时候想说好了，我们那时候已经决定要找广仲，但其实心里有点害怕。
对，
你想说广仲印象中好像小腿是不是壮壮的
骆驼本人觉得他小腿壮壮。
对，我那时候是因为我这边就打个报说声抱歉啦，因为那时候还在那个他穿短裤配长袜的状态，
印象嘛，对不对？
对，就他那张照片好像小腿壮壮的，会不会穿起来不好看？
是，
就没想到广仲本人一来，直瘦的，吓坏！
我讲那个疑虑在 fitting 第一套之后就完全
消
失了，而且我偷偷跟他保留一下，骆驼有印象的那张照片的那张专辑的封面，
没错，
对，正好就是骆驼请广仲签名的那一张，我都有印象。
对，我先讲，我本人是喜欢广仲的。
对
对
对，
他，我还有他的那个 T 恤，
还有那件 T 恤呢。拜托，广仲看到的时候真吓到。
Sorry, I'm late,
真的吓到，真的是。所以其实 你知道 fitting 那一天呢、啊，广中的团队很专业。
嗯，
我们当天其实有随时有超级资深二三十年资深的修改师在旁边。
嗯，
然后准备要做就是要做 fitting 的动作嘛，可能不合的时候随时修改。
嗯，
哎，大姐那一天就修改，大姐
那个要随时修改，他当下那么改，
他当下呢先别起来，别起来之后带再去改，隔天就改好的那种。
哦、OK OK OK。
大姐说她真的很拍谁，我说拍谁什么？啊，怎么都不用改。
哦，
他觉得他好像来跟我聊天的。我说没有，
广仲是天选之人，
真的。我说大姐，你要来帮我背书，见证这一切。广仲真的不用改，
没有话无难。
对，除了我们 sample size 准备太大之外、
哦、，OK，
他从我们的那个尺寸刚刚好，
求投影，
连改都不用改、
欸，
很扯。所以那一天真的是，我只能说那一天就只我们那一天能调整的只有什么的鞋款。
哦，OK，
就是哎、欸，这个裤子配那个鞋款，就这样。其他上半身连内搭裤子、嗯、到外套。全都照着我们平面选好的商品广众穿上去哦 OK 就这样
嗯，
获得再次验证而已，连调都没有调、
欸、
我真的觉得很开心。
然后摄影团队是不是也蛮酷的
哦？摄影团队吗、
嗯、
摄影团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三角。
三角
对对对，本人也是哇，品味非常好、
嗯、
也是获得各大品牌的那个喜爱的
Triangle
三角。
Triangle
对对对对、嗯、
三
角
也是。三角拍过什么角色？
三角拍过好多哎、欸，应该说，
听你讲两个来吓吓我。
男生们，像过去、嗯、像比如说赵又廷啊，
哎，
对对对啊，或是我跟你讲，应该说大中华区的男神没有一位是不是三角拍过的。
哎，大中华区，
大中华区哦，我讲还不
这么大，大
这么大，连香港啊、台湾什么，很多都是三角拍过的。
OK，
对，三角真的是好讲，
所以他其实就是算是有目共睹的。名摄影师，
没错、
okay ，
而且三角是它的墙是那样子，就是其实我们每一次的摄影都会经过拜赛嘛，我们的视觉总监、
嗯、是
啊、我们会 say 过场景、
嗯，
或者是我们会提出我们想要怎么样的光啊或什么的、
嗯，
三角的忠实呈现啊，它是百分之百还原呢、欸，
哎、欸，
就是当初我们怎么讨论怎么设定、嗯，它现场拍出第一张就长那样了。
这么厉害，
这是真的很厉害。
嗯，
对，因为其实大家知道嘛，摄影光是光线可能要调很久或什么的、
嗯，
三角的功力就在啊。我们跟他平面讨论好了、
嗯，
现场到现场之后，他 setting 完拍摄就那样子。
OK，
没有说什么打光，我们都知道摄影师打光很重要嘛，
嗯、
要换球时间没有哎、欸，三角打光超快。
了解。
对，所以光是这样，我觉得团队舒服嘛。
嗯，
对对对对，所以就可以完成这样的内容。
OK， 那我们再回来到代言人这一块，形象大使这一块
是。
对，就我们之前有聊过，有稍微带到，就是随着世代变化嘛，现在的品牌可能我都是用社群软体，
没错，
用脸书，用 IG，
对，
然后我们可能名人代言或者是名人当形象大使这件事情，我觉得有一阵子是变少的，
对对
对，那这一阵子我不确定是不是有稍微回来一点点，
是是，
那听你觉得呢？未来品牌还会再像这样再找代言人吗？还是代言人会被 KOL 给取代掉？
我觉得啊，是分众、欸、老实说、
okay ，
我觉得品牌历史，又或者说品牌操作行销越成熟的品牌啊，
嗯，
它会针对完全不同的渠道 channel 去找不同的代言人，
嗯，
小的、大的，嗯，甚至我讲最夸张好了，它可能从全球代言人，
嗯，
一直到地区性的团妈，它可能都会找，
嗯，
大家可以理解吗？其实为什么？因为现在的频道太多了。有人只看 Facebook、
嗯、
年轻人现在谁在跟你玩 Facebook 都用 IG
是
更年轻的可能是抖音
对
可能是推特、
嗯啊、
其实或者是 Podcast、
嗯、
所以其实我觉得每一个频道这个年代这个年头我们自己在进数位行销都知道、
嗯、
不太有可能是全包的、
嗯、
比如说什么他 YouTube 超强 Podcast 也很强、
嗯、
然后他 IG 也超强什么脸书超强你看
不太可能
以你现在数位操作到现在哪有这种人吗
没
有没
有这种人
这种人不存在、
嗯、
所以打形象的人比如说全球代言人全球形象大使、嗯、那个一定是一个位置
是
对然后接下来地区的又一个位置、
嗯、
对然后再来就是数位的数位代言人、
哦、okay,
然后什么什么我觉得这个分众
甚至可以再像刚刚的香奈一样分
没错
商品类别
分领域嘛分 category、嗯、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分众只会越来越细、
嗯、
所以反过来是消费者其实眼睛要更清楚或更清明、
嗯、
你不要就好像动不动就说哎，他怎么会找他、
嗯、
当然他要找他他在某一个渠道只找他
是
但他在某一个其他的 channel 他又找了其他的人、
嗯、
或甚至我们都知道保养品最常做这样的事情、
嗯、
某一个保养品牌的新品上市、
嗯、
你可能同时会发现
某某彩妆师来
对或十到十五位不同领域的 KOL 们都在推同一款品牌、
啊、是
所以其实身为消费者你大概要清楚知道其实品牌本来就应该做这样的事、
嗯、
一来是鸡蛋本来就不能够放同一个篮子里
是
对，大家都知道嘛。嗯、某某代言人当出了绯闻或丑闻的时候、哦
这个、
大家不是
毁了，
不是赶快切割吗？
对，
所以大家本来就会分散风险。嗯、尤其是家大业大的品牌更需要这样子，所以大家可能都要有心理准备是，是未来你可能看到同一个品牌，你会发现，哎，我怎么打开手机是他，电视是另外一个。嗯、对，哎，怎么在捷运车厢广告又是另外一位？嗯、我觉得这样子的分众啊，越来越。
只会越来越复杂、嗯，
只会越来越复杂而已。
Okay.
对，那除非，要么就刚骆驼讲了，那个品牌本来就是那一位 KOL 他创立的，
是，
又或是反过来，哎，这个品牌跟那位艺人的合作已经到了，哇，五年、十年到一个形而上的地步了。嗯，对，不然你很难得会看到所有的人垄断这件事情。嗯，
我刚刚讲到就是 KOL 创立品牌这件事情，我也发现到说，现在越来越多反而像这样的品牌
是。
这个创办人本身 他好像慢慢有意的让自己的色彩去降低，
是当然、嗯、我觉得一开始啊，应该说 KOL 有创立品牌一开始的红利肯定就来自于自己的，
对，没错，他自己
的流量嘛、嗯、跟自己的知名度嘛、嗯、但是慢慢他
会不会他变成他自己的限制、啊、
对，慢慢他会发现，如果他自己不把自己这个色彩把品牌跟自己做一点点、嗯、不管是低调的处理或切割的话、嗯，品牌永远大家只会觉得，哎、欸，就是关注在这个人身上，
是
焦点很难跑到商品本身的本质身上。嗯，对，因为做品牌啊，其实就好像其实我们常知道，欧美品牌很常换什么设计总监、商品总监、
哦，对，
对不对、嗯？就跟这件事情道理一模一样。嗯，品牌是永续的，嗯，但人中间的来的人会来来去去，嗯，所以品牌创始人也是一开始创办的五年、十年之后，你要让品牌继续延续下去，有他自己生命的话，嗯，你自己的色彩只能越来越淡，甚至你要得找其他的所谓的新生代，嗯，对，来去帮你做推广跟推动、嗯，对，我觉得这是必然的，也是我就不能说残酷，嗯，因为品牌本来就是他有他自己有机的发展下去，
对，
对对对对，所以这一定是会碰到的。
而且我觉得这个我们现在看当然可能主要讲是服装品牌，
对对，
但如果说我们论及到更多品牌，其实我觉得这个点永远是值得去讨论跟思考，因为比如说比我们的苹果来讲，
没错，
苹果可能应该没有所谓代言人吧，
没有，哎、欸，
苹果以前代言人应该只有贾伯斯，
就贾伯斯吧，对，那即便他现在就是
客家，他现在一个点就变成说当贾伯斯离开的时候，
对，
哇，苹果做什么都被干掉、欸、
对啊对啊，
就是如果是贾伯斯的话，
对、
好像都可以不论做什么都可以套上这句话，
很常被拿出来编，
对
对对，
但我们不得不说苹果现在是越来越好，
是啊是啊，
以整个公司来讲话是越来越好，
你说它的销量、哦、我们从商业角度来看好了、哦、
对，以市值来讲，
以市值来讲、啊、它、
就是、现在越来越
大，根本是越来越大，它根本比之前都大，但那就像我们刚刚讲，圈外跟圈内的人、嗯、着眼的点就完全不一样。
对，而且资深老果粉，
对不对？
这个现在的苹果不可跟以前的苹果相比啊。
对啊，但现在的苹果属于老果粉贡献的，绝对比不上 Z 世代，甚至现在只有18岁到30岁这中间的贡献来得多。嗯嗯，对啊，所以我觉得品牌本来就会跟自己的品牌精神啊、商业利益，因为商业利益要有利益嘛，才有办法一直延续下去嘛、嗯。这中间就是一直不断的找到平衡点，嗯，跟找到新的立足点。
对
对，不然其实就哎一阵风就过了。嗯，对，
就看到其实蛮多，刚好之前有一波欧美的其他可能企业大佬、啊、都在做一些刚好这样的调整，
是是，
比如说我们讲亚马逊，嗯，好，这边 Bezos 也是卸下执行长的位置吧，
对对对
对，然后当然反过来有一些是现在个人魅力可能甚至凌驾于品牌，我们就比如说
艾隆吗？
啊，对，特斯拉，
对对对对，
某特斯拉，
对对对 对,
对, 对，也是这样的状况，所以我觉得代言人这件事情在新的世代来讲。我觉得它的范围越来越广。
老实说，有时候很现实啊，嗯、有 noise 就是
啊，对，就是
因为行销有点嘛，有梗嘛，嗯，因为其实你站在、
哦、对，如果这样讲的话，如果说有梗跟有新闻点的话，跟特斯拉根本不用请代言人啊，
不用啊，他就
他老板就很有梗。
尤其是像特斯拉这种，你说是新创
啊，
又或者他本来是比较有点破坏性的品牌，嗯，因为他可能破坏了过去我们对于车子这个驾驶工具的一些那个
想象，这样
对、嗯、这种品牌本来就有点争议性，嗯，啊、加上埃隆、啊、马斯克本来就是一个争议性的人，
又更爱讲话，
对，所以他本来就会吸引想要突破，嗯，或想要说，哎、欸，对啊，为什么一定要只能开油车？我就是想开电车，嗯，他会吸引同一群人，嗯，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真，你说是追随也好，嗯，又或者是本来就会吸引那样子的粉丝也好。嗯， 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商业案例。嗯，对，真的很吸引人。
但我觉得如果就再长远一点来看，
是是，
会不会永远就是马斯克，我觉得这个是个问号。
当然，
对对对，
我们就回过头来看、嗯、你说特斯拉为什么办法这么吸引人。嗯，当然你看嘛，我最近才看到我一个朋友，他第一次人着买车就买特斯拉，为什么、嗯、省一大堆税、哦、对不对，不用维修、嗯、然后又轻轻松松油、用电基本上没什么污染、嗯、对，然后各种 的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要回归商品的特质本身，
是
对你是不是够创新、嗯、然后你这个创新的内容是不是真的扎扎实实的吸引人、嗯啊、不然他再怎么大放厥词那品牌也撑不下去啊。
哦，对，东西烂就收一收了，
对不对，对不对、嗯、所以他就可以营造，他把电车做得好好的，接下来他可以跟他讲他上太空了。
哦，对对对
对啊，所以我觉得商品本质一定要做好。嗯，对，然后后续才会是行销。
OK， 了解，
没错。
那最后再稍微问一下，听一个问题，
是
我觉得这个蛮难的啊。对，就是我们就讲到是广众这次是神秘的形象大师嘛。
对，
那不知道会不会有一些人在疑问，
是
我们也不想骗大家。
对，
就是还有一个东西叫代言人。
对， 对，
那代言人跟形象大师
是
有没有什么样的差别？
我觉得对我而言啦、嗯、代言人的深度跟合作 的内容当然会 更紧密、嗯、更深嘛。
是、
哦、那像刚你举的例阿口好了，阿口、嗯、当然是 Flamey 代言人、啊嗯、原因是他就是等于跟他以最近来讲好了、嗯、生死与共、
哦、对，
生命都绑斗在一起了嘛。是、哦、那我觉得我们第一次跟广众的合作，
是
对，当然可以不用到这么的给彼此这么大的压力，
是
对，或者说好像一定、嗯、哇整个都 全部都放在一起，我觉得那个不是什么信不信任，或者是本来交朋友就在循序渐进、嗯、
OK，
对，那我们知道广众可能之前就知道 Flamey、嗯、也是 Flamey 的顾客，
是
对，那我们先往上一级，对，让彼此都有更认识彼此的机会。嗯，对，但未来怎么说，我谁也说不准。
是，
对，但我觉得这一次为什么我们说是广众是我们的大师，嗯，对对对对，大概的原因会在这里。
OK，
对对对对。
但如果说就到两者之间绝对的差异，你觉得可能会是什么
绝对的差异啊？嗯，就像我刚刚讲的吧，马上讲到，比如说马上讲到广众 Flamey 就这名字就跳出来。
OK，
或是马上讲到 Flamey，然后广众的名字就出来一样，
所以就是我觉得这就是代表说合作的深度会更深，
深没错。
OK， 然后可能甚至夸张一点，可能会有一些敬业的限制。
当然，当然，当然。
如果说是代言人的话，可能就是广众在某些场合就只能使用 Flamey 的
没错
单品这样子。
对对。
但我们现在的话是没有到这样的状况。
对啊，对啊，嗯，不用到这样子的状况了。
对，而且这个也违反 Flamey 就是喜欢搭配的一些原则。
因为原因是啊、嗯、我们真的很讲究 真实这件事情、嗯、我当然知道像广众其实他会出席非常多的典礼嘛、嗯、三金典礼，
是
那三金典礼你让广众穿 Flamey 也太强人所难，因为 Flamey 其实很讲究的是日常服嘛，
是，
所以我反而我自己的心理建设是我反而不会
马上有新闻画面，
对啊，我不会希望广众可能在三金典礼时候穿上 Flamey， 但我反而是广众在生活中不管在 IG 随处的分享或什么、啊、他穿的 Flamey 单品，或甚至是可能在路上大家巧遇他的时候发现广众怎么背着 Flamey 的这次金密蓝小包，
广众到垃圾的时候被拍到穿166，
对啊，我觉得这个才 real、嗯、为什么？因为这是三百多天他人生中他会选择的品牌、嗯、
OK，
那三金可能就是那几天，嗯，对，所以对我而言我更希望 Flamey 它存在在广众是在生活中的、嗯、日常生活中的那样的存在
了解，
对，这才符合 Flamey 个性嘛，嗯，对吧。
好的，那我们刚刚聊到的是广众的合作，然后就稍微来带一下、
yes、
工商一下，
哎、欸、对了，
就是我们这次 Flamey 跟广众的限定商品，
是，
然后这边我就直接讲了，
是，
好，我们这次帮大家带来的话就是我们最受欢迎的1616、哦、还有 PN 旅行小包，
真的是两个哦，真的是，
然后这次商品的话我们先讲1616，
是，
它就是推出了个丹宁蓝，我觉得这个超难念，
对，丹宁
蓝丹宁蓝的话呢，这个商品的特色在于说我们这1616的长裤呢，它把它的颜色就调整成像是牛仔裤一样颜色，
没错，
还是透过金线跟纬线的交织，我们做出蓝白的效果，
没错。
那这个话就是真的是 Flamey 独家开发的款式，
对啊对啊对啊，
一般的话可能就要么就牛仔裤，
对 对
要不然就是卡其裤，我们讲直白两个讲跟卡其裤，
没错，
但 Flamey 就是透过我们自己的技术做出了 用1666做出有如牛仔裤的效果。
Yes，
对，那这个话就一样维持1666好穿、吸湿、快干，
没错，
好版型的这种种种特性。
对，
那就配上了一个全新的颜色。
是，
那 PA 女小包的话就推出个静谧蓝。哦，我发现很多人不会念静谧，
会啦，那个
比如我们的好朋友阿 K，
阿 K
就念出了，那叫什么？
静谧吗？还是
金色蓝？
金色。爆了他的料，
对，
静谧，
静谧
蓝，
好不好？静谧蓝跟琉璃蓝，
对对。
那这两个其实就是深浅不一样的蓝色，
是是。
那为什么这次我们都是以蓝色为主轴？
是，
听可不可以帮我们带一下？
这个啊，就像接下来我们可能会有一些社群沟通会有讲的文章，
是
广众第一眼带给我的印象，以及我过去观察广众啊，他这广众并不是黑色的，但他是很有层次的蓝色，对我而言，对我看到他第一个想法是他把。不管是牛仔、丹宁，或甚至深蓝这样的颜色，诠释的很好。
嗯，
因为对我而言，黑色可能它就是一个象限。
嗯，
但蓝色不一样，蓝色的层次感
是
它有深度。
嗯，
对，它有浅度，它有层次。
OK，
对，所以这次才会全部系列都是从蓝色出发。
嗯，
啊，如刚刚说静谧蓝跟琉璃蓝，
对，
两个颜色深浅还不同。
嗯，
然后甚至那个裤子它是蓝跟白的交织。
对。
所以它的浅度层次感也十足。
嗯，
对，所以这次是从这样出发点出来的。
了解。
对，
所以 PA 女小包的话就两个颜色，静谧蓝，不是金色蓝哦，
静谧蓝哦，
跟琉璃蓝，
琉璃蓝哦，
这两个单品是推荐给大家。但就我所知啊，我们这个 podcast 放出来的时间，我猜静谧蓝应该已经收到了，
应该没了吧？
对，那至于会不会再补，我们就再拭目以待。
OK， 我们拭目以待。
好了，我们今天的分享大概就到这边。
Yes，
提醒一下大家。防疫期间好待在家里，我们再坚持一下下。
对，
就是我们现在已经看到确诊人数已经是双位数了。
对 对， 对， 对，
希望持续下修。
没错，而且大家如果有什么在防疫期间、想跟我们分享可以在家安全享受的乐子、
啊、
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嗯，
对。
好，我们的 Premier Podcast 节目每周的晚上更新，每周都有不同的主题跟大家聊聊。
Yeah，
如果说大家有什么想法的话，还是要留言给我们，给我们个五颗星的评价。
Yes。
好，我是骆驼，
我是 Tim。
好，我们下周见啦，
拜。